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九章、第九、第十以及十一章，这三章圣经是论到十条诫命的第二条，如何应用于生活中的指导原则。今天我就借着《申命记》第九章来给大家分享六个重点。第一点，十条诫命的序言与第一条诫命的关系。虽然这在前面都已经反复的讲过了，但是我想还是简单的再做一个总结，因为经常会有人把序言与第一条诫命搞混，正如犹太人总是会把序言看作是第一条诫命。序言与第一条诫命有何区别呢？序言所强调的是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并且已经爱了我们，而第一条诫命就是在序言的基础上要求他所爱的百姓也能够爱上帝在万有之上。这样的要求听起来跟行为之约内容是一样的，但它与行为之约的区别是，在行为之约里它是要求人如此主动的先去爱上帝以赚取永生，而在十条诫命里，或者说在第一条诫命里，他这样的要求并不是说我们还没有永生去赚的永生，而是说上帝已经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如此的爱了我们，已经为我们赢得了永生，我们已经得着基督，已经得着了永生。对于一个已经得着永生的人，如何回应主的爱？所以这是第一条诫命与序言的不同，以及在第一条诫命中所要求的好像是与行为之约的内容相同，但其本质不同。第二点，有关第一条诫命所给予我们生活的指导原则中，也就是在申命记第六章、七章、八章中也论到了不可拜偶像的事，似乎是有关第二条诫命的内容。就如在第七章的25节也说到，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好像这些话也是论到有关偶像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六章、七章、八章里虽然有时也论到了有关偶像的事，但它重点是说你要单单的爱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这一个角度论到跟偶像有关的事情。但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九、第十、第十一章的时候，这三章是特别的论到第二条诫命，所以第一条诫命所强调的是要爱救我们的上帝在万有之上，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们，因此他要求我们也要在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生活里来回应他的爱。而第二条诫命所强调的乃是不可以造偶像，也不可以拜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第三点，论到第二条诫命的内容，也就是申命记第五章的八到十节，我们还是要把第二条诫命的内容再回顾一下。在申命记五章八到十节这么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简单的说，这一条诫命强调了哪几个重点呢？意思就是不能造偶像，也不能够跪拜那像，也不能够侍奉那像。简单的说，就是强调了这三点：不可造偶像，不可拜偶像，不可侍奉偶像。这是字面意思的禁止部分。那吩咐的呢，就是申命记五章十节所说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意思是不造偶像， 不拜偶像，不侍奉偶像，还要以爱上帝的心，不造，不拜，不侍奉。如果没有爱上帝的心，即使你不造，不拜，不侍奉，那也不是神所喜悦的，而是让我们从消极方面不造，不拜，不侍奉，从积极的方面乃是为爱上帝而如此行。这是第二条诫命的重点。第四点，也就是申命记第九章的一到六节，在这一段中重点强调了蒙救赎的人不论在哪些方面都不可以夸口，都不可以自以为意。正如我们在上一讲最后所讲的，如果论到了罪的事情、坏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毫无疑问绝对是我们人出于自己堕落的本性而做的。我们应当为做错的事情、做坏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承担所有的责任，而所有的善的事情、好的事情、荣耀上帝的事情，没有一丁点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都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而行的。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对于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来讲，那是因为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所有一切的善、荣耀上帝的好的事情，都是他在我们心里运行而结出来的果子，因此这一切的善果又可以被称作是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原则，那就要想一想，当以色列人被上帝如此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并且要把迦南地七族的人一个一个的尽都消灭，那就要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要消灭这些迦南地七族的人呢？在九章四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所以上帝把迦南第七族的人赶出去，将他们速速的灭绝，那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是照着他们的罪应当受的刑罚而遭到的灭亡，并不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义。上帝要把迦南地七族的人赶出去，把这一块地作为奖赏给以色列人吗？绝不是这样。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那是因为他们的罪，因着他们的恶。那接下来要思想，上帝让以色列人住进迦南地呢，并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住这块地，并不是他们有什么值得上帝奖赏而住在其中的理由。上帝把这一块地赐给他们，完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因着他向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将这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律法与应许的关系，为了使我们正确的理解、认识、应用这应许的恩典，上帝就把律法赐下来，使我们借着律法认识到应许的恩典是白白的，应许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而得着的。从律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跟赶出去的迦南地七族的人一样，也是该死该灭亡，不配得这地为业的。然而上帝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待我们，就像待迦南七族的人一样，而是照着他的应许，照着他白白的恩典，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正如他在九章五节所说的，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在律法面前我们和所有的世人是一样的，都是因着亚当那一人一次的悖逆与过犯，我们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因信归入基督里，得着那属灵的迦南美地，乃是上帝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着丝毫的功劳配得这救赎的恩典。因此在九章六节他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律法面前能够认识到我们乃是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是不肯悔改不肯跟从主的人，乃是他主动的首先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又为我们除去实心换上肉心，使我们今天归入基督的。就这样，我们在成圣之路中可以发现，我们一生仍然就像上一代以色列人一样顽梗悖逆。若不是主的恩典一直拖着我们，恐怕我们早已经沉沦灭亡了。实在感谢主不离不弃地这样爱着我们。第五点，也就是申命记九章的第二段，是从第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在这一段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很关键的词。一个是第七节说，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知道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然后下面所提到的就是在何烈山是如何惹耶和华发怒的。大家要想一想，摩西在这里说话的时候并不是这么说，你们的祖先上一辈以色列人在何烈山是如何惹耶和华发怒，他不是这么说，而是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是借着何烈山的造偶像的这一个历史事件，向历史历代的神的百姓讲述了这样一个通则，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像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乃是一群悖逆的百姓，是一群造偶像、拜偶像、侍奉偶像的顽梗不化的罪人。所以当用到这个你们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虽然并不在那个时代，但就其罪的本质来讲，我们跟他们乃是一样的罪人。所以在第七节这里所提到的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就是指着他们造偶像那件事情说的。在十二节就提到了这一件事情，神对摩西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这就是指着在何烈山他们如何悖逆耶和华呢，就是很快偏离了神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就是造偶像。十六节摩西再一次强调说，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这就是当日以色列人所犯下的重罪，就是造偶像。以至于十九节摩西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那就表明，如果不是摩西在为以色列人代求的话，上帝早就把他从埃及领出来的以色列人尽都灭绝在西乃的旷野。因为摩西为他们祈求，上帝就应允了摩西的代祷，息了他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如果说历史历代的神所拣选的百姓也像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 就其罪的本质上来讲，我们也是一群悖逆耶和华的人，常常制造各种偶像的人。上帝也一样的在向我们大发烈怒，若不是摩西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如今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恐怕我们早已经被那公义的上帝所灭绝。不要说别人，就连亚伦因为听从了百姓的话造了金牛犊，上帝连亚伦也要灭掉。在九章二十节这里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为什么造个偶像上帝就如此的发怒呢？前提就是在序言中让我们看到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不能容忍他所深爱的心腹如此的造偶像。就像世上的男女二人，如果一方深深的爱着另一方，而另一方对他不冷不热，反而整天抱着明星的照片在那里又是亲又是说，虽然那只是一个照片，并不是真人，他也不会给他发生任何肉体上的犯罪，但是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的话，你绝对不容许他这么做。如果你说我一点也不在乎，也没有觉得他这么做多么伤害我，那只能证明一点，你本身也不爱他。如果你是真的深深的爱着他的话，那么你所渴望的就是他能够回应你的爱。虽然他达不到像你爱他那样来爱你，但是你总是希望他能够尽最大可能的也来回应你的爱。然而当你看到你应该盼望得到的爱，他却用在了别人的照片上，或者用在了他想象中所画的一个像上，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怎能容忍这事发生呢？所以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因此他就因爱而成为祭邪的上帝。因为他是祭邪的神，是嫉妒的神，因此当他所爱的百姓造偶像的时候，他就大发烈怒。第六点，以色列人的顽梗不化，也就是最后一段22到29节，这一段重点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如何的顽梗不化。所以在22节，摩西就提到了历史中的几件大事。他说，你们在塔贝拉、玛撒、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这里仍然用的一个词叫做你们在，还是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意思。虽然在历史中我们并没有在那个时代与他们犯同样的罪，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我们也是一样时常犯这样的罪，惹耶和华发怒。塔贝拉就是指着民数记11章1到3节那里所记载的，他们说我们在埃及不花钱就可以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因此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其实他们的发怨言并不是单单向摩西发怨言，而是在向耶和华发怨言。民数记11章的4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就是在塔贝拉所发生的这一个历史事件。玛撒就是指着出埃及记17章，他们在利非丁因为没有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以至于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击打磐石，就有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在出埃及记17章第7节记载说，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神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与摩西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呢？所以玛撒就是指着 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的那一次的历史事件。基伯罗哈塔瓦呢，是指着民数记十一章四到三十七节那里所提到的，也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正如民数记十一章三十四节所说，那地方便叫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是指着那一次的历史事件说的。在申命记九章二十三节又提到一个地方，说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也就是加迪斯，那也是上一代以色列人第一次到加迪斯，因为他们不信从耶和华，不听从他的话，而信从那十个探子所报的恶信，所以神不容许他们进入迦南地，也就是在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四节所记载的那一次的历史事件。摩西在这里向第二代以色列人提到这一次又一次的历史事件，并且用的是你们，那意思就是我们虽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是就起那个时代第一代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的本质来讲，我们历史历代被神拣选，被神救赎，属于他自己的百姓，也是这样时常悖逆神，时常向神发怨言。正如申命记九章二十四节所说的，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我们这悖逆耶和华的民，或者叫做悖逆之子，是从何时成为悖逆之子的呢？就是因着亚当那一人一次的悖逆，使众人在亚当里都成为罪人，成为悖逆之子。因此这堕落的本性使我们一生都是这样一个悖逆耶和华的人。既然如此，那就要想一想，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难道会是因着他们的义，因着他们的正直而有所赚得给他们的奖赏吗？绝对不是。如果来到律法面前来看我们属灵的本相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就像那迦南七族的人一样，也是该死该灭亡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被赶出去速速灭亡呢？因为他们的恶。那我们为何被迁入住进所应许的迦南地基督里呢？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我们也和他们是同样的罪人。然而上帝是因着他怜悯的爱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是照着他自己的应许，使我们白白得着这恩典。就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所说的，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污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既然保罗过去就是这样一个时常悖逆耶和华的人，他蒙了神的怜悯，被主耶稣基督救赎，使他得到永生，并且上帝在保罗身上彰显了他的大能，使他成为后来那些信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人他们的榜样。那么后来那些信他得永生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因信与主联合的神国的百姓。那么我们就应当从保罗身上看到主的恩典，看到主的指望，也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效法保罗，正如保罗效法基督那样，在今世常常带着这样真正谦卑的心，温柔的心，依靠主的心来过荣耀神、感谢神、敬拜神、侍奉神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同你在保罗身上所成就的一样。借着你在保罗身上所成就的这救恩，使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自己实在也是一个罪人中的大罪魁，我们时常悖逆，我们时常不听从你的话，不信靠你。即使我们如今已经得了你的恩典，仍然时常犯罪得罪你，我们是何等的败坏。然而天父，你在我们身上的忍耐是何等的浩大，你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你不离不弃的爱就这样一直在怜悯我们，忍耐我们，指望我们能够效法保罗，如同他效法基督一样，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今世荣耀你的器皿。为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所犯的罪，也求你在我们身上大施救恩，借着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恩惠能力，好能够将我们献上，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1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